那宝钗说，你只怪我，你再不怨你顾前不顾后的行径，就是兄妹两个人在斗口舌。我们注意斗口舌是就开始不理性了，两个人就不理性，而且尤其是薛蟠这种一斗口舌以后他就会人身攻击，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，尤其在选举前后你最容易看到这种东西，所以他就人身攻击，他人身攻击说你不要讲了，我知道你就是爱上宝玉了，所以你才会这样子怪我，好，就把宝钗推到宝玉那边去，那这个当然是很伤人的话，就是真正是人身攻击，根本不要去谈道理。好，他就说你怨我顾前不够厚，你怎么不怨宝玉外头招风惹草的那个样子，好，所以他还说你老在骂我怪我顾前不顾后，他你知道宝玉在外面沾花惹草到什么样子，我想这个是真的啊，就是宝玉看到漂亮的人不管什么他都喜欢的，他就换一个裤带也好，换一个什么手帕也好，整天都在玩这些东西的，他你就不怨宝玉外头招风惹草的那个样子，别说多的，只拿钱儿奇观的事逼给你们听。好，现在他讲出真情了，就是前几天我请客请了宝玉，然后奇观在做那个奇观，我们见过十来次，那见过十来次他也没跟我们说一句亲热的话，怎么前天一见了他连姓名都不知道就把裤带都跟他换了。好，所以他在这里面点出宝玉这个部分啊。可是我想那个场景大家也都读过的，就是我特别要讲说这个汗巾子是绑内衣的一个带子，那宝玉看到奇观，奇观看到宝玉，在那个年龄当中他们真的是彼此欣赏的，他们觉得对方有一种优雅啊，有一种美，然后他们就是那个青少年的东西跑出来了，然后就交换了那个汗巾子。那当然薛蟠在旁边就很气，就觉得说我认识十几次想跟他亲热他也不跟我亲热一下，所以当然也看到奇观这样的一个戏子也有他的品格，他大概也没有办法，有时候趋于淫威之下他要被这个忠顺王爷包养，可是基本上他有他的选择，他也觉得他交朋友可能要交哪些人比较优雅一点，不是那种粗粗鲁鲁的，所以当然这里也透露出薛蟠有点生气，也真的有点吃醋吧，就是说我认识十几次，而且这个人是我介绍给你的，竟然他都不理我，结果跟你还换裤带，他当然有一点气，把这个话讲出来。那一讲出来以后，薛姨妈说你看你看自己招了，就是这个事情，所以他有可能真的在外面讲过，可是别人把他变成是非了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就说、啊、这个家伙你看我请他吃了这么多次饭，十几次饭他也不跟我说一句亲热的话，跟宝玉一见面连名字都不知道，这个也是确定的、啊、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问他说哎，你们戏班里有一个奇观现在很有名，蒋玉菡说就是在下，所以他们两个是不知道名字就在那边换裤带了，所以大概薛蟠也觉得真是无聊，然后就在外面讲，讲了以后别人把这个话变成了挑拨的东西，所以他自己忘掉了，所以他现在讲出来了。那讲出来这个薛姨妈就立刻说你看就是你讲的，现在就是这个事情，难道这也是我说的不成啊？薛姨妈跟宝钗急的说还提这个，可不是为这个打他呢，说刚好就是为这个事情，你看就是你说出来的。所以其实我想现在就比较清楚，这个作者很厉害，他在绕这个事情的时候一步一步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就是我相信真的是薛蟠在外面就这样大嘴巴就讲出去了，没有恶意，可是旁边人听到以后就告密的啊、所以这个奇观最近跟宝玉都在一起、啊、那可见是你说的了。那薛蟠真正气死人，赖我说的我不恼，我只为了一个宝玉闹得天翻地覆、啊、他说你们赖我就算了，那每一次都是为了一个宝玉就闹得天翻地覆，这里面又有一点吃醋了、啊、就是他也是一个受宠的男孩子，不要忘记、啊、父亲早死，然后母亲那么疼他，所以他觉得怎么会有一个人 比他更厉害，所有人都疼他的、啊、所以薛蟠有一点被比下去的感觉。那宝钗就说谁闹了，你自己先拿刀动杖的闹起来，还说别人闹。那薛蟠看到宝钗说的话有理，难以辩驳，比母亲的话反难回答，所以这个时候他被激了，你知道激怒了以后恼羞成怒、啊、我们讲说恼羞成怒，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他就要人身攻击了，所以就要设法拿话去堵回他去，那就无人敢拦自己的话了。那因为正在气头上，也没有想到话的轻重、啊、这里特别注意一下，因为下面这个话也许今天一个女孩子听到不觉得有那么严重，可古代的话是非常伤人的一句话，就是你讲哪一个女孩子偷偷爱上了谁，这个是很侮辱的一句话、 啊，所以过去的女孩子没有出嫁以前也觉得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所以这里特别讲说，没有想话的轻重，就说好妹妹，你不用跟我闹，我早知道你的心了。从前妈跟我说，你这个金要捡有玉的才可以正配，好，说你脖子上有一个金锁，一定要找一个有玉的才可以配。你留心了，看到宝玉有那个老舍骨子啊，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他也不愿意讲那个是一个玉。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，就是你已经心有所属了，所以你处处都在护着他。好，这句话是伤人的话。好，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一下，就是可能有些《红楼梦》里面的部分，我们今天比较不容易理解啊，就是一个女性她在社会里面扮演的那个角色，尤其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啊，她有一个礼教的礼在那边守住，所以你说她偷偷在暗恋谁啊，怎么都是在侮辱她啊，所以她不知轻重就讲了这个话。那我们在35回会看到她后来跟宝钗道歉为这个事情，所以薛蟠醒过来以后，他说：“啊，我昨天喝了酒，简直是吃了一嘴的屎，什么什么之类，自己在那边跟想了一大堆奇怪的话，跟妹妹道歉了。道歉也道得很粗俗的那个方法。那可是宝钗其实也过后也就好了，她只觉得委屈了啊，就是一个女孩子被人家讲出这个东西，其实是我们看到薛蟠讲这个话是真的，就是宝钗真的想嫁给宝玉，其实已经好多很多迹象表现出她真的想嫁给，那所以这个女孩子的心思又被大辣辣讲出来的时候，她更难过，就觉得很可耻的那个感觉。那不像今天你会觉得说我喜欢一个人有什么关系，可是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啊，所以宝钗在这里受到的那个伤害，可是我想作者也借薛蟠这种没有头脑的人把真相讲出来，就是说你不要骗我了，我知道你爱上他了，你干嘛在那边装神弄鬼的，好，所以宝钗是那种心机很多的人，刚好碰到一个哥哥是这种完全没有心机的人，所以对比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世界。所以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把宝钗气蒸了，宝钗整个呆在那边说，怎么会哥哥用这样的话来气他，然后拉着妈妈薛姨妈就哭着说，妈妈你听哥哥说的什么话啊？就是这个妹妹已经觉得这个哥哥无理到极点了啊，就是不知道要怎么跟他对话了。那薛蟠看到妹妹哭了，就知道自己冒撞了，就赌气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会道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还气头上，所以他就自己走了，跑赌气就跑到房里去。那么他必须要到隔一天才来左一个揖右一个揖，在旁边跪来跪去的一直道歉啊，就跟那个宝钗道歉。那薛姨妈气的乱颤，一面又劝宝钗说，你一向知道那个孽障说话没道理，明天我叫他给你赔不是。那宝钗满心委屈气愤，待要怎么样啊？想要怎么样又怕他母亲不安，因为觉得兄妹吵架母亲怎么样都为难，因为两个都是亲生的孩子，那尤其是父亲不在，那这个母亲是疼儿子的，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说宝钗在这里最难过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分寸，他也知道理性是什么东西啊，所以他就少不得含泪告别了母亲，就各自回到房里整整哭了一夜啊。所以宝钗有他的委屈，而这个委屈是这样的一个不成才的哥哥，然后这样的一个大的家产都需要他去料理啊，他的那个为难的部分。那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无心梳洗，胡乱整一整就出来瞧母亲，可巧遇见林黛玉独立在花荫之下。好，这两个人一定要碰头的，那一个人哭了一个晚上，另外一个人大概也哭了一个晚上，那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哭法。那林黛玉就问薛宝钗说，你到哪里去？那薛宝钗说要回家去，口里说着只管走，也不想理他。黛玉看他无精打采的去了，然后又看他脸上有哭泣之状，大非往日可比，就在后面笑着说，姐姐也自保重些，就是哭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仓的。好，你看到女人要吵起架来很厉害的哈，这个黛玉的嘴巴也真的是很锐利的，就说她也不讲她自己哭，她说你哭出两缸眼泪来，那个棒子打出来的那个仓也不会好的。好，所以这里面《红楼梦》很多有趣的东西，可是大家只要把它放到青春期啊，就是14、15岁，大概真的这个样子啊，中间很多的纠缠，很多情感 可是他写深情也写得好，写吃醋也写得好，写所有的那个人性啊，都有这种很细腻的这些部分。那大概到35回以后，我们看到宝玉这次挨打，其实因祸得福，因为宝玉挨打了以后，贾母就下令说打坏了，所以3个月不见客，然后就保护起来了，所以他就玩得不亦乐乎。然后等到稍微好一点，这个老爸又被奉派出去变成督学，就是要去督办所有的学务，所以爸爸又不在家，所以他就办诗社，玩得一塌糊涂。所以大概接下来的这些片段，你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里面宝玉玩得最疯的时候，就是在下面这些，然后开诗社啊，吃螃蟹啊，每一天游玩不亦乐乎，然后贾母又护着他啊，所以大概我们会有一段看到宝玉的好日子啊，就是叫做爸爸不在家，爸爸不在家的那个快乐啊。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35回，谢谢。